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霖老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到时候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那接下来咱们就有请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记得上周啊讲的是关于青少年现在抑郁症比较多见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是
挺有意思的。我现在想想啊，陈老师讲了很多至理名言啊，金句警言，但是我自己回忆一下，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您讲的黑芝麻丸子还有日本南瓜
对，因为好吃
是，所以我想我们听众朋友上一次节目当中也表现出来了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关注啊，也对这个陈老师做的健康食品比较的感兴趣。那陈老师今天在您想请您继续再就这个话题再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啊。在此之前呢，想再请您就这样的一个，这也算是一种精神障碍或者是精神疾病这样的问题再请教一下。就是回顾多少年前啊，大家好像没有觉得身边有这么多比重的人好像说有抑郁啊，这个究竟是我们不知道没发现，还是说很多条件发生了变化确实导致于现在的人更容易抑郁呢？
其实这几方面的原因都有哈，很多的事情它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所导致的哈。当然啦，我们看整个这个时代的变化，你说如果是在战争时代的时候，人逃命都来不及了，他就是很抑郁，其实他是真的很抑郁，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之下，你说担惊受怕的，他肯定是睡不好觉哈，很多的事儿。但是他的目标在哪呢？要把命给保下来，对吧？所以他哪怕就是睡不好，他该逃命的时候，他还是跑得挺快的。所以这方面呢，他就比较没有去产生好像需要被治疗的那个情况，因为大家都这样，就大部分的人他都这样。大部分人他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我要活下去啊，这是一个时代的因素哈。那当然再过来，如果战争结束了，他进了一个比较太平的时候只是他在恢复期，他可能从战争当中被破坏掉的一些农田啊、建设啊等等，他开始要恢复的时候，这个时候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人要吃东西还不怎么的充分吧，就是他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他要吃得饱，对吧？
就是那个时候物质条件并没有那么充裕哈，他还得为怎么 survive 而奋斗哈，多赚点钱，然后养活一家老小，是吧？
对，所以你说他不抑郁吗？他其实心情上也挺抑郁的，但是在那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它有几个特点哈，就很有趣。一个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基本上没什么偏食的习惯，
就是五谷杂粮什么都吃，抓着什么就吃什么。
对，反而呢还有第二个现象，就是它精致的食物比较少，
就我们现在说的加工食物哈。
对，你说那个时代的人他什么时候能吃一块精致糖做的蛋糕？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或者是两次，结婚的时候来这么一次，大寿的时候，60大寿、90大寿的时候来这么一次，对吧？
所以和食物有关系哈，听起来。
对，因为食物没有被过度的加工，它事实上保留了很多天然的营养素。那这些营养素呢，基本上它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品，它也是一种天然的药物。所以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也比较容易保持人的身体有那个抗压力哈。再来一个呢是什么呢？再来一个是那个时代的人远远比这个时代的人晒太阳的这个时间要长，
有些人还要在户外做一些体力活哈，或者是家务也都是在体就是室外做的，现在不像现在
呢，有的时候你不一定一天能够真的晒到多少太阳哈。你比如说以前我们医院就有年轻的医生就跟我讲说，你看啊，我们一大早7点就要有 morning meeting 哈，7点你就得到医院，那你要几点出门啊？有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天刚刚才亮而已，然后一进到医院就一整天了， 中午呢，可能到另外一个院区去吃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大马路可以让你过。那个大马路呢，你还是能够晒得到一些太阳。如果你刚好碰到红灯，你还会等久一点哈。
嗯，是啊，
但是
对。
后来呢，因为种种因素吧，我们医院就开了一个地下道。就在这个地下道开通的时候，我们年轻医生就曾经跟我说了，他说这下惨了。我说咋惨呢？他说，晒太阳的几率基本上快没有了。
所以，作为医生陈老师，他知道晒几分钟太阳对一个人身体还挺重要的，是这个意思
对，
吗？
挺重要的，而且这个太阳呢还得有讲究的哈，就是说，在研究上也发现了，这个太阳光呢能够帮助人的身体呢，就是不但是对这个杀菌好，对免疫系统好，对这个骨骼也好，它产生的维生素 D 等等等等，然后它也间接的帮助了人的这个抗抑郁的能力会比较好。但是这个太阳呢，如果哈，就有研究这么表示，就是说，那个阳光如果照到你的时候，你的影子比你的身高还要长，这个时候你接收到太阳的这个光线里头很多的元素哈，那里面有一个元素，它是能够帮助你产生你的身体呢，产生更好的这个维生素 D，让你的骨骼更健康一点，让你能够抗抑郁的这个能力更好一点的。如果是你的影子超过你的身高，那个时候这个因素，这个帮助你的这个因素，它就效率就比较低了。
那意思就是说，太阳在你的头上越对着你正午的时候照出来的那种效果比较好，是吗？因为只有下山的时候，那影子才特别长呀。
特别长，也就是说你如果只是选择一大早的太阳哈，或者是就快要下山的那个太阳，它风景是挺美的哈。但是呢，这个科学家的研究，他们就发现说，这个时候的阳光是不够的，你就不要怕被晒、怕流汗，而只是去选择这两个点来晒这个太阳，那样是不够的。没有说这两个时候的太阳你不能晒，不是这个意思哈。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期盼这两个时间点去晒太阳，你就能够得到你想得到的，你的身体所需要的这些东西，那是不够
好的，所以看来做农民在地里顶着烈日干活，这个比较健康，确实也确实如此啊，陈老
所以
师。
我们也发现呢，就是为什么那个园艺的治疗对于某一些病人，它的疗效还不错哈。其中一种就是忧郁症的病人，它的疗效是不错的。那你想，你什么时候去搞园艺啊？你不会是太阳下山的时候，快下山的时候，或者是一大早你去搞吧？不会吧？你总是阳光灿烂的时候去搞吧？
对，您讲到这儿，陈老师，我确实想到了我认识的一位朋友，他确实是有抑郁。后来他就是做了2件事儿，就是控制的还不错，一个就是养了一个宠物，还有就是经常去打篮球。对，
对，打篮球通常也不会是一大早就去打，对吧？
嗯。
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规律的运动跟流汗，这个也很重要。这个呢，它促进了人的这个身体的这种最起码它的氧气呀，就是它的含氧量，你血液当中的含氧量会变多哈。然后我们也都知道排汗，事实上它其实是在排毒。我曾经看过一个病人哈。他就是浑身不对劲，浑身不得劲，也浑身不对劲，然后呢，也生活得挺抑郁的。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个事情，我就问了他，我说你流汗吗？他突然恍然大悟，惊醒地告诉我，他说：“哎，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但是我现在仔细想想，我的皮肤没有办法流汗。”因为他从事的工作跟很多的化学物品搞在一起，
OK，所以这是职业带来的问题哦。
对，
那
直接问题。
陈老师这几年3年差不多的疫情，刚好也让很多人都是把自己圈在家里嘛，因为怕出去，这个是实在没有办法。看起来也确实是关在家里的这种状态，导致了更多的人可能在精神上会出现一些状况哈。看起来是这样。
是。
那讲到这儿，陈老师，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啊，同时我们也。 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我们把热线给您打开。如果您想参与讨论，或者是有建议、有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或参与我们的节目。那陈老师，刚才请您讲了一些过去时代和现在比啊，大家精神上或者说我们面对的环境的不同，可能会确实对这种抑郁的问题有不同的一个结果啊。那讲到咱们上一次节目当中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话题，您要不要再继续讲一讲，除了您做的黑芝麻丸子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哈、啊、对调整人的心情也有帮助呢？
中国有一个食物叫做长生果，
好像听说过但没看到有卖过、啊、陈老师。
它其实就是落花生哈，有人说落花生就是长生
长寿果，大陆叫
对，因为它的蛋白质量也比较高，然后它含有八种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所以还有呢很重要就是它有维生素这个 B 群 B6 哈，还有钙、这些东西它事实上都能够帮助人体让它快乐一点，然后产生这个缓解焦虑啊、情绪低落的这种不适，就是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哈。那当然不是只有花生，还有很多的坚果类其实都是可以食用的。其实你不用去怕那个油分太高，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吃油炸，你也不是吃果糖的那种啊，有很多的坚果因为它为了讲究这个口味哈，他可能用了这个白糖去熬煮，然后把坚果这个裹上这个糖衣，当然好吃啦，但是那种呢基本上就不是太健康的东西了。为什么？它很容易因为如果它裹的是白糖的糖衣，这本身就不太健康，它会把你身体里头的一些维他命 B 群消耗的比较快。那维他命 B 群它是一种很被认可的维护人的这个情绪稳定的很重要的这个营养素，所以如果要吃坚果哈，我倒是不太建议吃这种含糖量很高的。你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把，因为不只是坚果，这个黄豆本身呢，它所含有的这个很多的营养素，它对于人的这个心情也是有帮助的。尤其它对于女生，我们上个礼拜说的这个 DCD 的这个研究，就是少女哈，少女的这个忧郁症嘛哈。那我们都知道哈，就是黄豆里面它有一些女性需要的荷尔蒙，这些东西对女孩子是挺好的。所以如果大家愿意去尝试的话，你可以在就是买一些这种有机黄豆，你把它泡发了以后，如果孩子他本来的消化系统不是很好，就说如果他身体的情况已经不是非常开心的那种小孩哈，就是他现在可能有一点状况的，我倒是比较建议那个黄豆给他发一点点芽，发芽了以后他的营养素更容易被消化跟吸收啊。然后黄豆加上花生，然后加上燕麦片，最起码这三种东西哈，你把它打成一般喝的这种豆浆的样子，其实还挺好喝的。你当然在里面你可以加一点点这种比较好的糖，就不是白糖哈，比较原始的糖，它喝起来还是有点甜味的。那你这样子去食用花生啊豆类啊，或者里面可以加一点其他的坚果哈，比如说有些人他会加杏仁啊等等的，这都是很好的饮品，也是很好的选择。然后也不会让你就是脂肪量吸收过高啊，我觉得这倒是一个挺可用的，而且还挺方便的一种饮料吧。
陈老师，这里有个小问题啊，我不知道您自己会不会这么做，因为在美国好像很多人对花生是有一定的成见， 一个是很多人会真的过敏要命的，还有呢，就是现在也一些宣传吧，像说花生里面像一些黄曲霉素啊，或者是说觉得花生的这个油脂Omega-6含量太多了，诸如此类的。您怎么看这个花生？到哪儿能买到好的，真的 qualified 那种好的花生？还是说？
对，通常是这样。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文化里头有很多很好的智慧哈。一个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尽量去食用你在生活所居住的那个地区的农作物，不要特别去选那个远方进口的东西，因为远方进口的东西呢，它如果路途遥远哈。他就必须用很多方式处理它，比如说泡药水，或者是这个经过 X-ray 的这个照射，啊，那这些东西它都是残留在你的这个食物里面的哈，这个食材里面的，你尽量选 local 的东西。比如说我上超市，我要去买花生的话，我都会去看一下那个 local 你要吃苹果，你也去买那个 local 的，因为事实上它也比较环保，它减少了很多这个运输所耗费的一些能源，或者是产生的一些就是一些废气的这个污染吧，啊等等的。那的确是有人对花生有过敏，但是呢，至于你们家人他过不过敏，我相信你可以从你们的家族史里头去知道。那不能食用的人还是少数的，是有人过敏，甚至可能有人因为过敏而造成这个生命的危险哈。但是我相信这一类的人并不多，尤其是华人里头还是比较少的啊。另外一个就是黄曲毒素的问题哈，就刚才说了，你要是远程运输就比较容易发生这样的事儿。但是我们在市场其实还是可以买到新鲜的。新鲜的花生，好不好？你眼睛一看你就知道了。它如果有变色啊，哈，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就是你看它那个长相啊，你就知道它实在是不行的。那个你当然是要把它挑出来。当然，你如果到信誉比较好的市场去买的时候，这种瑕疵品基本上也都是会被挑掉的比较多。另外一个呢，黄曲毒素呢。它可以水洗，它就是经过水洗哈，它可以去掉一些，然后水煮，用这样的方式。所以我刚才建议的方法不是叫你去油炸花生，也不是叫你去吃糖炒花生，是希望你能够去把它做成像豆浆一样的，跟着这个黄豆，麦片可以一起去打成，就是像这个比较浓稠一点的，这个豆浆。
好的，陈老师，听您讲了这么多，都是和饮食有关的哦。我们常常说，我在想啊，就是常听说人的肠道是人的第二个大脑，会不会在医学上，这个中间也就是你吃什么进入到你的胃肠，它会影响回来，影响到你的情绪健康呢？
有的，这个呢，的确是有很多的这个研究谈到了这一部分的东西哈。那，它不只是跟忧郁症，其实还有研究已经证明说，它跟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这样的情况，它也有相关的这些反应哈。然后呢，有一些研究它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你肠道的坏菌太多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讯号，让你的肠道产生发炎的讯号。那这个讯号呢，它会随着静脉抵达你的肝脏，然后在你的肝脏呢会启动一连续的这种反应，因为肝脏它是一个解毒的器官嘛。那当你的解毒器官这个系统出问，这个气脏脏器出问题的时候，你的身体为了要保护自己，它就开始启动白血球的这种发炎反应啊，它就让这些我们常说的这个卫兵要出现来保护你的身体了。那这个时候，这些发炎的讯号呢，它又随着你的血液循环达到你的脑部，导致你的脑部的免疫细胞的这种也被启动来应对这个发炎反应。那这个大脑的发炎反应被启动之后，就会直接导致影响你的认知。跟你的记忆功能的这个系统受损，所以为什么会让人就产生这个就是比较负面的这种情绪，也因为这样。你想， 你要是发现你的记忆力受损，你要发现你原来懂的东西你不懂了，你会不会心情不好呀？
对呀，现在人很多记忆力都不好，年轻的都不好了，有这种问题，
对，所以呢，平常是要补充一些益生菌哈，所以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就说以后的医生可能现在可能也有医生是这样，他不只是开一些这个抗抑郁的药，他可能还会开一些益生菌，让病人去服用益生菌。那益生菌呢，当然不需要等到这个生病的时候，因为它就是一个很方便的，在我们饮食当中你就很容易。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习惯自己和家里都会做一坛泡菜哈。
哦，那里面就有好菌。
对，它就会有好菌。然后呢，如果你们家就是比如说现在的这个血管的阻塞，或者是血管的这个反正这个情况就。比较有状况的人，他的年纪已经不是这个60岁以上的或50岁以上的，有很多的年轻的孩子，因为早期的饮食不当，造成他的血管就是缩小或阻塞的情况，其实也是有的。那中国有一种传统的食物哈，一种配料叫红曲，你听过吗？
听过，我想大家也都听过，但是
对。
不一定常吃。觉得它就是上色的东西。
不是，它不是上色的东西，
啊，红曲不是上色的。
那个红曲哈，拿来炖猪脚，那个猪脚还不解冻。好的红曲，红曲也有很多种哈。好的红曲呢，它必须是要在非常干净的水，然后没有污染的米所养出来的红曲菌。这样的菌呢，它不只是帮你清除血管，它还会帮助你把。坏的胆固醇去掉一些，把好的胆固醇得提高一些，所以它是很厉害的东西。这个在中国的饮食历史上，大概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陈老师讲到这儿，咱们又得休息一下了。回来过后再问，请教您哈，看看在哪儿能够，我们是做啊，还是买到这种好的红曲？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对我们今天话题有兴趣，或者是您有问题想跟陈老师交流，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88-275-1628。另外，在请陈老师继续分享之前呢，唐玉这边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啊，就是刚才我们听到广告当中讲的，在本月4月29日，我们请来了斯考尔森教授来我们湾区做一场非常特别的神奇美国的演讲啊。那陈老师的节目其实也一直都是在帮助大家说怎么样做好亲子关系啊、家庭关系啊各个方面的解决，甚至解决上一代和孩子们之间的文化冲突。那其实呢，这个讲座也确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特别如果能够一家人去带着孩子去一起去听一听，在这个听课当中了解到真正的美国提倡的价值是什么。如果大家能够从这些理念上得到一个统一啊，或者是至少我们在知识上也得到一些学习，都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活动吧。所以就提示大家啊，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不妨呢报名参加，去见一见这位特别了不得的教授啊。这确实是一个美国主流社会都非常有名的一位人，斯考森教授。那报名的电话其实就是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您给这个热线888-275-1628。发个短信说"讲座"两个字，然后你就会得到我们怎么报名的一个回复就可以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推荐给大家。好，那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哈。刚才对刚才讲到的，请您继续分享好吗？
对，那个，咱们先说说泡菜吧，因为泡菜中国人也吃了很多年了哈。不要怕做失败。其实美国也有很方便可以买得到的纯酿的一些，比如说有机的苹果醋啊等等的。你那个醋再加上好的糖，好的，比如说黑糖这种东西，它事实上它在养那个菌，然后那个泡菜也会变得非常的可口好吃哈。你不用担心孩子不愿意吃。 那泡菜里头你可以放很多的东西，什么从芹菜呀、什么那个白色的西兰菜呀，然后这个红萝卜呀、白萝卜呀，还有甜菜根啊等等，什么高丽菜呀、包菜啊这些东西，它事实上都是很耐做成泡菜的。它不但呢提供很好的这个肠道菌，它还提供很好的维他命 C。通常我自己做泡菜的时候，我也会把柠檬直接切片放进去，然后它会增加这个食物的一些，就是它的一种清香的味道。它事实上让你闻起来哈，你的整个那个津液的产生，它事实上能够帮助你的身体消化得更好。还有一个，它还挺省钱的。
也是哦，
对，你知道吃这个泡菜一碗哈，你把那一碗泡菜拿去煮的话，那可能体积可能就是变成二分之一了，
是就煮蔫了哈，体积缩小了，
对，所以它是既经济，而且你泡上一大罐的话，有的时候不用花太多时间在厨房里头，我觉得这也挺省时省事，还挺经济的哈。那
常
当
问一下陈老师，听
是。
你的意思，你的泡菜就是用苹果醋再加上好的黑糖，就这样子做，是吗？
这种是保证你成功的，你
哦，
会对不容易做坏的啊。
一
那当
般
然
要泡多少天呢？
要加冷开水，就是冷的烧开的冷开水进去哈。通常我把它做好了以后，我就直接放冰箱了。那起码你就是给它过一天，它味道会入得比较就比较进去一点。但是这个也很难说，因为这个看每个人的口味。你比如说，如果你比较喜欢吃，你一定要是太就是比较燥热的体质。你想要吃一点这个凉一点的白萝卜，它还有一点点辣味道的时候，你就不用泡太久，它就能吃了。好，但如果你觉得说你要把它吃得比较甘甜入味的，那你可能泡的时间就要比较长一点。
这就是陈老师一直跟大家强调的，好像我们所吃的食物对我们的精神健康其实还蛮重要的。
是，
那陈老师，我
然
相
后。
信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因为咱们节目时间还是有限的。您还想跟大家分享一点从其他的方面来帮助我们调整人的这种情绪吗？
对，刚才就说到那个红曲呢，因为我也不在这儿做这个这个商业推荐哈，但是呢，我知道其实在美国很多的超市，华人超市是可以买得到的，就是那个红曲的酱，好的红曲酱，直接制造这个红曲的这个厂商，因为我曾经去做过一些研究哈，他告诉我的是。因为那个研究到后来，大家都变成朋友了哈。他就直接这样跟我讲，他说呢，酱比粉的效果好，所以你要有这个条件，还是买那个玻璃罐子装的那种红曲酱。那红曲酱它不是那个做酒糟剩下的那个剩下来的那个东西，那是完全两码事哈，不要误解了。那好的红曲酱呢，它一定是要干净的水，没有污染的米才能够。养得出来的那个菌，那个对清血管效果呀、肠道啊等等、免疫系统啊，让你的心情好，都是蛮有作用的。
还是继续问您哈，除了食物之外，陈老师，您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您觉得挺重要的一些方法呢？
我觉
调整。
得有一个东西就是，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是4月29号这个讲座呢，我也鼓励大家哈，就是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去接受。这些新知识的，这样的东西，它除了让孩子能够在知识上，在这个面对社会的这个，他的这种接触面多了以外，它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它让孩子去看到父母为了家庭，父母为了孩子的努力。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让孩子看到，而且要让孩子知道的，因为现在的环境哈，不是说现在的孩子变坏了，是因为现在的环境太便利了。所以有的时候呢，人他就感受不到别人的辛苦付出，那感受不到他就不感恩，接下来的他的认知系统他可能就常常有一些偏颇，人不感恩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一种现象，就是抱怨别人，把很多的事情他不是找自己的不足，他是去找外面的不足，他养成这种抱怨的 mindset，这种思考的这种模式的时候。其实对他自己， 对别人并没有好处。那久了以后哈，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少年。
感谢陈老师的推荐啊、哦。那我们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因为再真的很难说再能够再请到司考生教授来到我们湾区了。那我们报名的热线呢，就是888-275-1628，您发个短信就写一个讲座就可以了。好，那陈老师今天的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咱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陈老师，
谢谢，晚安。